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路加福音第二章。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中就讲到救主耶稣的降生。救主耶稣必须生在哪里呢？必须生在伯利恒，因为呢在旧约啊，上帝早就借着米迦先知有了这样的预言。你不要忘了，有关耶稣出生啊，在旧约的时候有400多个预言，因此耶稣的出生啊，就使这么多的预言就一一的逐步的来应验。那因此文士呢也清楚的知道那位救主要生在哪里。今天的人们当然不关心什么拯救我们罪恶的救主，他们关心的是谁能使我的病得医治？有什么高新的科技、新的药、新的产品能够使我多活一年？你看我们的盼望啊，就钉在了今世，钉在了肉体生命上。但是圣经却提醒我们说呀，我们要关心永远的生命，要关心我们的灵魂，关心我们死后到底去天堂还是去地狱，那才是更重要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呀，并不是为了让你我过上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的好日子，乃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这也是耶稣的名字它的一个含义。耶稣既然要生在伯利恒，但是他的家乡是在拿撒勒，两者之间距离还是蛮远的啊，有100多公里，也就是200多里路。200多里路，今天人就觉得哎呀很近，但是那个时候他们之间啊并没有那种平坦的路，都是山路，而且呢没有今天这样的交通工具。所以约瑟要带着玛利亚一个身孕已重的孕妇上路，应该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为什么他非得要在那个时候上路呢？因为呢是罗马皇帝亲自下达的命令，就必须得各归各城，回你的老家来统计人数，报名上册，好收那个人头税。那约瑟呢就必须得回去，但是玛利亚为什么非得要跟着？路加特别记这一点啊，大概也是要让我们想到约瑟是义人嘛，他相信旧约讲的耶稣要在伯利恒出生，所以这一趟旅程应该也是带着信心上路。也许啊，玛利亚在路上还嘀咕呢，说我身孕这么重了，为什么非得拖着我跟着你一起去啊？而约瑟大概也会回答他说，这个人类的救主，这一位把他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要生在伯利恒。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是用布包起来就放在马槽里，因为在伯利恒的客店里没有地方了。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约瑟玛利亚大概就是在那个伯利恒最出名的那家客店，只是它里边没有房间了，因此呢就在一个马棚里面生下了耶稣。那么从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这个布呢是当时穷人家里最普通的那种长布条，就可见约瑟大概也没有钱来雇那个产妇啊，就是助产妇。这个只能是亲自为妻子接生，然后呢就用布包起来就放在马槽里了。 我想对这对夫妇来说，一方面当然有些手忙脚乱，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天使说的是对的，因为果然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他们也知道这一个孩子的的确确是圣灵感孕所生。因此接下去发生的一系列的事啊，都更加加深了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信心。你看了，就有牧羊人就来这个道喜，他们可没有去发那个婴儿降生的喜帖，也没有去告诉别人，是天使来报了这样大好的信息给这一群在伯利恒野地牧羊的牧羊人。当时的牧羊人可不是像今天想的那么浪漫啊，他们这个职业本身啊是容易沦落为强盗，所以牧羊人的见证啊，在当时犹太人的会堂中是不被接纳的，因为他们的名声并不好，也就是在宗教界、社会界，他们都是边缘化的人物，都是被排斥的人物。那因此，上帝却特意选择这样一批人，让他们来为耶稣的出生做见证，去安慰约瑟玛利亚的心。你觉得上帝是这个有什么用意吗？对，他当然有美好的用意，就是来告诉我们说，不管这个世界多么看不起我们，多么认为我们是比较被排挤的、边缘化的，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可以为基督做见证的，他的眼中的同人，都是他的宝贝。所以这一群牧羊人就很顺服天使的话，马上就来寻找。从他们马上来寻找，而且马上就找到，我们就可以看到约瑟玛利亚应该就是在很出名的一个客店里边，然后客店里边的那个马槽里边，以便于他们这么容易找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就一起来称颂神的名，归荣耀给神，因为天使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人呢？那怎样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呢？就是要认罪悔改，要真正的承认自己的罪，自己也没有办法解决罪和死的问题，从而能够来真正的信靠这一位人类的救主。那过了八天，就给孩子行了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然后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日的，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把他献于主，又照主的律法所说，用斑鸠或两只雏鸽献祭。这里让我们看见约瑟玛利亚的这种穷苦的生活，他们没有办法用羊来献祭，只能用斑鸠或雏鸽来献祭，但是他们仍然是那么敬虔的，愿意顺服律法上所有的吩咐，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定十字架嘛，也没有把那个圣殿给废掉，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一切都还在预表着那一位要定十字架的弥赛亚救主要来，而这个时候他确实真的来了，所以上帝又感动了老西面跟老亚拿来称颂救主。尤其老西面这一生啊，仿佛都在等这一位婴孩，当亲眼看见了，竟然说，哎呀，我死也值了，现在就让我赶紧死去吧，因为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而且他竟然准确的预言说，这一位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 这里让我们看见老西面确实是一位先知，圣灵感动他，让他能够如此准确的预言耶稣啊，不只是犹太人的救主，也的确是全人类的救主。他甚至给这个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也就是面对这一位耶稣，你要么跟随他，要么抵挡他，你的心在他面前是藏不住的，也没有中立的位置可言。但是这孩子是被神所立，这一点是无可更改，无可推诿，也无可消除。同时啊，我们又看见又有一位女先知亚拿，也因着耶稣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的救赎的人讲说。她现在已经84岁了，她只跟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这一辈子不断的在圣殿里边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而约瑟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事，就回到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而耶稣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接下去路加就特别提到耶稣12岁时候的一件事儿，就是他12岁的时候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然后没想到耶稣还在耶路撒冷圣殿里边，他们走了3天，后来找不到他了，然后回来再找的时候发现他在圣殿里边跟那些老师们边听边问。这里就可以看到耶稣12岁就很敏锐地察觉到他跟天父独特的关系，也知道自己独特的使命，因此他说自己应当以父的事为念。但是他这么说了，他父母并不明白，于是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为人子的这个榜样，也让我们看见他真的是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故意与世界为敌，因为这世界本就是我天父世界。所以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的智慧是他的智商的成长，身量是意商的成长，他的神和人喜爱的心是情商的成长，而他的理性不断归向真理，意志归向神的旨意，爱归向神的圣爱，以至于能够成为一个被圣化的人，也能够来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看到做先知、君王、祭司的一个榜样，从而也给我们的基督教育带来最美好的一个范式，最美好的一个蓝图，就是我们要培育在这3个方面都能够回到上帝心意的，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像先知、君王、祭司一样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在这里已经给我们做了最美好的榜样。感谢神借着路加2章来让我们有这么温暖的信息，也更让我们在这样的信息中信心得以成长，也在信心中得以看见神所命定的福分。是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无法看见神，但透过神你能看见一切历史细节是如何成为神手中的棋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10000阴冷软弱中让基督降生，从而让人类有了希望，也让我们的心有了盼望，也让世界有了真正的救赎的光亮。 愿你引导光照，医治怜悯，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门。